行为是信心的外在表现。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于1965年11月26日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史蒂夫波特所传讲的信息《行为是信心的外在表现》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1126，历时2小时6分钟。那谢谢你，今晚能再次回到这里真是很好。我不晓得他们是怎么知道我打算平时祷告的，每个人都进来接受代祷了。那你知道，我相信如果你跟随圣灵的引导就会没事的，那这是最好的，这是从不失败的信息。那今天我坐在房间里，后来有个很亲密的传道人，他们有三个人，是我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他们告诉我要来同我一道吃午饭，我想那正好，那你知道所以我早餐就吃了一点，因为我确信他们会付账的，你瞧。我想好好的吃一顿。那12点到了，那1点到了，2点到了，还没见一个人影。那在那里警察正在追一个罪犯，那追到下面的院子里，那所以我就下去看这件事，我根本找不到几个弟兄。那后来我才发现旅馆的人给错了房间号，所以他一直都在按错了门铃，那我根本不在那儿。那我想什么时候让他再请我吃顿饭。那他和特雷西弟兄，我真的好高兴今晚见到他们，还有布朗弟兄。那看样子我们应该再回一趟亚利桑那。那我还记得那天经过沙漠的时候，我告诉在后面的妻子，我说那杰克弟兄就是坐在这儿，在他的雪佛莱车后面，布朗弟兄跟他争论有关的起初的创造，那到底是在六天创造好的，还是在600万年内造好的，那这是个好问题。那他们争得很激烈，就下了车，捡起块石头站在电线杆后面，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使劲的争对方。那这样他们还解决不了，就是我跑得比你快，他们就到路上比赛跑。杰克弟兄个子矮，所拼了命的摆动腿，你知道杨弟兄的腿较长，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笑过。那后来杰克弟兄回到车里脱掉鞋子，下来的弟兄送给我们一大袋橙子，那在我们到达史蒂夫波特前他已经吃掉了一半了。你知道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谢利先生，他们还处在黄金时代。我知道这听起来可笑滑稽，但这事实。那有一点要说的，就是当你上了年纪，脑子慢慢就变得迟钝了。你想起那些日子，希望还能再活一次年轻人的日子。没错，那当我们变老的时候，这一切都变成了图画。那我真高兴，这是纯洁圣洁弟兄般爱的交通，也晓得我们要到一片土地上，在那里我们永远不会变老，在那彼岸的伟大土地上我们永远不会变老，永远不会死亡。我们一个宝贵的弟兄，大家很亲密的弟兄，那他刚刚越过进入那片土地，每次我走到台上时，我都会想起赖尔弟兄。那昨晚我看了一下，见了小朱棣坐在那儿，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想到他一定很难过。我知道我爸爸死的时候我也这样，但我们只有在经历那些痛苦的过程后，才会理解其他人的感受。我想这是我看到了坐在这里的老牧师朋友，我叫不出他来，是他们。那几年前你一直在这里为别人祷告，那是盖尔霍斯特国人的名字，我老是读不准。那特莱西弟兄在外面遇见的，我认识他有十年了。我说这十年里你还没有老半岁。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某一天就会终结的世界里。那今晚，那我想，那昨晚让你们待得太晚了，今晚我尽量不再讲那么晚了。那讲完故事后，那我正考虑今晚要给教会传讲一个背题的主题。那正如我在圣经里看到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情形，那他要处在什么样的情形才能够进入背题，那在背题发生之前要发生什么，是怎么发生的。我们都相信背题，对吗？确实先生，我们都相信。那后来突然有个声音说，那今晚为病人祷告。那我正在跟一位墨西哥的小弟兄吃晚饭，我在街上碰到他，就带他去。那我猜今晚他和他妻子都在这儿。那后来有个人进来说了一个见证，他说在这里的教堂曾经有一个人，那我相信大约是一年前，那他也进入了辨别人心意念的对一个祷告队列里。那我正考虑今晚要来一个老式的祷告队列，那就像杰克弟兄和杨弟兄，那杨布朗弟兄过去常常为我分发祷告卡。那我发现他很诚实， 那从未发现了出售过祷告卡或做别的什么错事。弟兄真的是很直率的一个人。那你知道有人想要这么做，那让我们给逮住了。那杨弟兄他在这点上一直做得很好，那很忠心。那我记得他常常站着分发祷告卡，分给队列的所有人，我就为他们祷告，他们一个个上来。那那些人拥有纯洁无瑕的信心，只要他们一靠近你就会得医治。我相信是得医治的人数比现在的还多20多倍。那后来关于这个人的故事，那下午就来了，他现在可能也在这儿。那一年前他曾进到祷告队列里，那在什么地方，那在辨别人心的意念中说出了他曾得过腮腺炎。那医生告诉他腮腺炎好了以后，他就再也不能生女孩了，但他一直都想要一个女孩。那我想他已经有了一个男孩。那但在从主来的意象中告诉他，你将要得到一个女孩。那他说今晚他把小女孩带来了。我不认识这个人，他在会众中吗？那我讲的这个人在吗？在哪儿？那我不知道。有人刚才说在后面，有人刚才在外面告诉我。哦，瞧，婴儿就在那儿，举得高高的，他坐在那边，太好，太好了，多可爱的小家伙。那走过来这里，让我们大家看一看，那真是很伶俐可爱的小宝贝儿。那我真想让他过来做个见证。那明天或什么时候我们聚会时，那他可能愿意上来做一个见证。那明天早上是商人的早餐会，那你们都通知了吗？那我猜想都通知过了。好嘞，那现在我们要讲一讲关于神医治的教导。那多少人相信，相信神的医治？哦，只要你们有那样的信心，今晚肯定是个伟大的晚上。那相信的人就必定得到医治，那是给信的人的。那当时我拿起铅笔开始进行一些题目等等。那然后比利敲门说，爸爸，我说再等一会儿，我还没有完成。他说可是杰克弟兄在等你。那所以我只好出来。那我卡在那儿没有任何的纸夹子，我就拿了美达的一根月历别针，或这里称为芭比发夹的那种别针。对，芭比针就是那种东西，像发夹是一种别针。你知道我对这些东西知道很少，我刚好看到它放在那儿。所以现在就拿来当纸夹。那把我早上做的笔记跟它分开。那把它们彼此分开。那当你年纪大了，就不像过去那样容易记住这些经文和内容了。你知道年纪大了就很难。那这个弟兄，你有发现这个问题吗？没错，是的。那不久前我告诉一个弟兄，我说你知道这个弟兄，我说我越来越记不住东西了，我说我一要说什么东西我得先停一下。他说你只是到这种地步吗？我说那这还不够糟吗？他说不糟。他说我给某人打电话去问他说你想要什么。我以为你在跟我开玩笑，这个弟兄，后来才发现是真的。是的，先生，只要人多健忘。那但让我们自己都行得正，因为他们都录在一本书里，在审判的那日要把所录的再放出来。那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那我想今晚我们并没有向全国转播，没有像昨晚我传讲信息是那样。那我想这可能只是本地的一堂聚会。但昨天晚上，那我确实很感激你们那么礼貌的站着。那我并不想占杰克弟兄的便宜，但他总是对我说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所以我就走到台上传讲了一点小小的教义。但我有些宗派的弟兄，那天早上我做了一个梦。那我不经常做梦，那我不是爱做梦的人。那我梦见有个人是个年轻人，带着锁链，他拼命要挣脱出来。有人告诉我说那些人很可怕，不要跟他们来往。那后来我看见这年轻人挣脱了锁链，那我也就不理他了。我想我要看看他做什么。他出来了，是个很不错的人。我又看见其他人也是这也想出来。那这只是一个梦。那我这样走过来，看见罗伊伯的斯弟兄，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住在加利福尼亚。那看上去他好像有什么病，两眼半闭着，眼睛上有很大的东西，可能是癌症或别的什么。那有人想要把我从他身边拉开，我就喊伯的斯弟兄，奉主耶稣的名把那东西甩掉。但他几乎说不出话来。他说伯兰弟兄，光是这样还不够，我就是抓不住，伯兰弟兄，我就是抓不住， 我是 Oprah 的斯蒂琼，我爱她。有人把我拉开，我一看是个女士站在那儿。那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我常常从杂货店给人送杂货。那她叫芬登夫人，她还住在杰弗逊维尔，是我妻子和我的私人朋友。她说：“巴拉弟兄，借我们脱离这儿，这是地狱之家。”她说：“你被人误解了。”她说：“你也误解了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好人。”但是，那我往那里一看，那里像是个大的地窖，那有一大堵的墙，一直往下伸到一个大洞里，有粗大的铁栏杆，八到十英寸粗。那里面那些失去了理智，胳膊和腿都扭曲了，像那样敲打自己的头。他在哭，他说：“救救这些人，巴塔弟兄！”他说：“帮帮我们，我们遭难了。”那我知道他本人属于，我相信是基督会或基督徒教会，或叫做兄弟会。那我四处一看，我说：“我希望我能帮你们。”那接着我又四处看看，我这瘦小单薄的身体，而那是一些大的铁栏杆，那些可怜的人关在里面，那里没法去到他们的身边，那些铁栏杆紧紧的连在一块儿。那我看到他们在撞自己的头，仿佛失去了理智。那我看到有些光在那周围闪烁，我抬头一看，是主耶稣站在那里，在他周围绕着一道像彩虹的光，他直视着我说：“把这些人释放了。”然后他就走了。我想，我哪能释放他们呢？我胳膊根本没有足够的力气打碎这些栏杆，所以我说：“地狱之家，松开捆绑，奉耶稣基督的名。”于是到处都发生断裂破碎的倒塌声，石头滚了下来，铁栏杆都倒了，人们又跑又叫，都被释放了，拼命地喊着大家都自由了。然后我大叫起来：“罗伊·伯特斯弟兄，你在哪儿？你在哪儿？神已拯救了他的子民，伯特斯弟兄，你在哪儿？”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你知道伯特斯弟兄非常害怕。你们都知道那个对西海岸的预言，你们很多人都知道，你们有那盘磁带。那有个人今晚坐在这里，当事情发生时他也在场。那在打猎的途中，我们正站在那里，那是个传道人，昨晚还在这里听到。那有只眼睛是瞎的，他去到那里做了自我介绍。在山上时他戴着太阳眼镜，他说：“巴拉弟兄，我是麦克斯弟兄。”他说：“我曾在加利福尼亚为你主办过一次聚会。”我说：“很高兴认识你麦克斯弟兄。”那大约二十个人站在那儿，那我们正在打野猪。那在上山的前一天，我对班克斯伍德弟兄说：“那你们都认识他，他是我的好朋友。”那我说：“伍德弟兄，捡起一块石头扔到空中，他掉了下来。”我说：“主此说，有一件事要发生了。”那他说：“什么事儿，巴拉弟兄？”我说：“不知道，但不出24小时你就会看见有件事一定要发生了，是个大的迹象。”那第二天下午大概1点多，那第二天大约10点钟呢，我们准备好要出发了，每个人都打到了野猪，我们都站在那儿。麦克纳利弟兄，你知道大家都收拾好了，那布伦斯弟兄，那还有我，那罗伊罗伯特弟兄，那一个瘸腿的老兵，那是我非常亲密宝贵的一个朋友，他还站在那儿。那我往上看，那么 McHugh 弟兄说：“巴拉弟兄，你在这次打猎的途中，主的天使曾向你显现吗？”我说 ：“McHugh 弟兄，我说是的，没错。但我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哦，他说：“哦，好的，巴拉弟兄，我不想打扰你了。”我说：“你没有打扰我。”那我往四处一看，那我看到一个医生在检查他的眼睛。那我原来不认识他，他戴着一副墨镜。那在亚利桑那，阳光很刺眼。那我注视着，看见医生对他说：“先生，我已经治疗这眼睛2年了。”那大概是这样。他说：“你这眼睛得了过敏症，这只眼睛会失明的，它正在吞噬你的视力，我没有办法阻止的。”我说：“你刚才为什么问我那件事？是因为你眼睛有问题，你戴太阳镜是因为你有一只眼睛不好。”他说：“没错。”我说：“你的医生。”那我描述了那个医生，几天前他告诉你，你要失去那只眼睛，因为过敏症正在吞噬你的视力，他已经为你治疗了好几年了，但无法阻止的。他说：“巴拉弟兄，这是真的。”我又转过头去看，那看见一个比他年纪大得多的妇人，那肤色有点黑，那他们本是从阿肯色州的某个地方来的。那这个妇人拉起裙子，那露出腿来给他儿子看。他说：“孩子，如果你遇见巴拉弟兄，请叫他为我的脚祷告。” 那从他脚趾头到腿部长了一大串的肿瘤。我说你母亲是个头发灰白的妇人，她曾拉起裙子脱下袜子让你看到她的脚，并告诉你说如果你看到我要我为她祷告。她说后求主怜悯。我往后看，在异象中看见她站在那儿，没有戴墨镜。我说主如此说，神已经医好你的眼睛了，也医好了你的母亲。那就在那时我转过身去，那有几个人当时站在那儿，他们现在也坐在这里。我对罗伊伯勒斯弟兄对罗伊罗伯逊弟兄说，我把手放在他肩上，他是个老兵。我说罗伊弟兄快躲起来快点，有件事要发生。他说什么事伯勒斯弟兄？我说不要问了，该快躲起来快点。我转过去从旁边拿起把铁锹离开他们走了，因为我知道他将临到我所在的地方。那就在一个大峡谷边上，那高度有这房子的8到10倍高，是个封闭的峡谷，那东西像火又像旋风一样从天降下来，就站在我所在的几英尺高的地方。山上的岩石破裂迸发出来，四处喷射，将数百码以外豆科树的树顶都切掉了。每个人都跑开了，拼命的躲到卡车底下或什么东西下面。那东西又返回来，声音如巨雷一样，然后升到空中又再降下来，如此来回3次。当这一切结束后，他们围过来说这什么意思？我说我不想告诉你们，这是审判的迹象。几天后将有一场大地震袭击西部，它不会停止的。加利福尼亚洛杉矶会沉下去的，它正在下沉，它会滑到海里的。那2天过后地震震撼了整个的阿拉斯加。那后来我在加利福尼亚举办最后一次聚会，那讲到时我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等到我走到街上才知道。那圣灵提到加利福尼亚说，加百农，加百农，你就称为天使之城的城啊，就是洛杉矶。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那前几天发生了巨大的咆哮和轰鸣，后来有个科学报刊登文章说，那底下全部都像蜂巢一样，它肯定会沉下去的。他们已经知道这点了。你们看着海水必直接冲进索尔顿湖，洛杉矶注定要受到审判。这事发生之前我预先告诉你们了，当事情发生后你们就知道了。我不是凭自己说这话，主告诉我的事没有一件不会发生的，你们可以为这事做见证。那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走出去，他们把我所说的告诉了我，那我听了就回来查考圣经。你知道耶稣说到加百农的时候，就会用同样的话，索多玛和俄摩拉已经沉在死海的海底里。我想当时是这样的，后来到100年后，加百农就滑进了海里，沉到了海底。同一位神因索多玛的罪把它沉到海底，同一位神因加百农的罪把它沉到海底，同样这位神也要因洛杉矶的罪把它沉到海底。它是个败坏的城市。罗伊伯斯弟兄那害怕的要死，我不知道那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指什么，我不知道。那让我们祷告。主啊，能对真正的听众做见证真是太好了。我们相信主，帮助我们的不信。我们晓得我们现在正走向世界的末了，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在某一天心腹要秘密的被提。主啊，我们将要被提上去与主同在，我们在等候那一天。主啊，请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看到很多人躺在自己的担架上，而拄着拐杖，这些男女都被仇敌所捆绑。那些坐在外边的人，你若不触摸他们，或许他们就会死于心脏病，也许有些人正被癌症吞噬。父啊，你晓得个人的内心，你知道这是不是真的。那我们说这些事是因为我们知道你所做的事，你的大能已经拯救了许多人。我们都是这些事的见证，虽然有人想要对我们说那些事不会发生，但它发生了。主啊，我们都是见证人。主啊，祈求你今晚无论怎么样，你都在这些人的内心建立起信心，让每个人所有病痛的人都得着释放。主啊，当我们竭力教导你的道时，让我们一直很单纯。主啊，圣灵拿走我们的错误，在我们的内心来纠正我们，让今晚成为真正的夜晚， 是主自己能够居住在这里每个信徒的内心里。主，我们今晚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愿那些还没有得救的，那在一切事情之上，就是让他们现在做好准备，趁着怜悯的门还开着，让他们做好准备。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要翻开圣经，那从这里开始。那有人放了一张纸条在桌上，说他们今晚为我收取了奉献，那不需要这么做，我没有办法再把它退回去。那我记得有一次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人们也为我收了个人奉献，杰克利就想要说服我，那我妻子就坐在后面，他孩子们住在一栋两房的旧屋子里，他不能把坛子围在门边免得风吹进来，门关得紧，那孩子才不会得肺炎。他对我说，巴他弟兄，那样带他是不公平的，你们还记得这事？他们收了奉献，那我记不得就是几千美金，那我说那我把它拿回去，杰克利兄，他说我怎么能把它拿回去呢？所以我就买了那个房子，就有了。那愿荣耀尊贵归于神。我们保存了几年，我妻子和我把它当作是教会和会众的礼物。那后来我想，这听起来不对劲儿。那我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肯定也不会带走什么。所以我就转念把它分成几份，将它归还给了伯拉罕堂。那这样，当我旅途完毕，神的其他的仆人就可以用它。那如果还有明天的话，非常感谢你们，朋友们，愿神为此而祝福你们。那在雅各书里。那我们要看雅各书第二章，从21节开始。那现在，那我想，教导一会儿，那然后我们就尽快开始为病人祷告，那尽可能多让一些人进到祷告队列里，那让我们也纪念。那我们不想忘记安娜珍姐妹还有唐弟兄他们。那我想他们去了泰国的什么地方？那对吗？在哪儿？哦，曼谷。那在宣教的施工场上，那白天你思想了很多事，想要在会众面前讲，但是一来到这儿就想不起来了，那就开始读这主题的经文了。那在雅各书第二章，那我们要从雅各书二章21节开始来读一部分的经文。二章21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完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那我今晚的主题，那现在你们拿着圣经，因为我记下了几处的经文，那如果不讲得太久，我会推到很多的经文。那我的题目是行为是信心的外在表现。那记住，行为是信心的外在表现，行为表明已经有信心持守住了。那瞧，那我们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我相信这会有助于我们明白。那注意听，那我们要讲这一点，就像上主日学的课程一样。在这里，雅各从创世纪二章22章1-9节中来讲述他的教导，就是人在亚伯拉罕身上所看到的。那让我们回头去看，那我在这里做了记号，那是在创世纪22章1-9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瞧，甚至没有告诉他是哪座山，你只要往前走，神一说话，那你就去行动。瞧，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的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那现在他会想到他上山去是要杀死他的儿子，因为神叫他这么做。但你看到这里的经文，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他与童子，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着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那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是何等的行为。那这里我们发现，雅各是说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但是保罗在罗马书，在罗马书四章一到八节说，那我不想全部读了，只读其中的一部分。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那你记得昨晚我们讲的称义这个字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那保罗在这里要讲的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看到的。那如果我们还没有读的太多，那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十五章六节，那我相信是这一节。那我们从第五节开始，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这两人都在谈论信心。保罗说，亚伯拉罕称义是照神在他身上看到的。雅各说，亚伯拉罕称义是照人在他身上看到的。瞧，雅各说他是因行为称义，保罗却说他是因信称义。但你看，亚伯拉罕信神，这是神在他身上所看到的，他信神。但后来他去行出来时，事情好像已经成了，这是人在他身上所看到的。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的行为表达了我们所拥有的信心。如果我们不敢照所信的去行，那么我还是不信。瞧，你必须相信，亚伯拉罕的行为表明他对神的应许有信心。那亚伯拉罕，那记住，他已经90岁，那100岁了，撒拉也90岁了，那现在他们都年纪老迈了，过了生育的年龄，那已是过去很多很多年了。那从年轻时他们就作为夫妻生活在一起，没有孩子。然而在他75岁，撒拉65岁时，神告诉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了。那你看，他为孩子准备好了一切。那瞧，这是神所看到的，因为他相信神，而人所看到的是他因信而表现出来的行为。那今晚同样也是这信心才能起作用，我们也得以同样的方式来相信。这已经向他启示了，那瞧，已经向他启示了，所以他也如此的相信，他所行的 就好像那件事已经发生了一样。那让我们在这停一下。有时候我们误解了这点，那人们情绪激动起来，那他们想用感情来做事，这没有用的。那我像这里的盖尔霍斯弟兄一样，那我们都是老人了，我们在这点上那经历了很多的，那看见过赞成的和反对的，什么都有。那被病人祷告走遍世界，那看到人们的失望，看到从每个角落来的，那哈利路亚，那我们就是那这样学会这些的。那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传讲这些了，盖尔霍斯弟兄，那这就像游泳一样。那你知道，首先常常那都是我出去了，那我想那好像杰克弟兄，那我让布朗弟兄扶我走到街上，那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我不得不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我当时就像一个玩水的小孩，你知道，就是看到异象。那我站在那儿，那等布朗弟兄，那我记得有天晚上，我永远也忘不了，是在圣何塞或别的什么地方，那他过来叫醒我，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在跟哪人说话。我说我告诉他，就开始跟我说我要回家了。行，为什么？他说你不能回家，现在还有一堂聚会。我说那几分钟我就要打道回家了。行，我受不了了，我实在撑不住了。那像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人，那就像你学游泳，那你知道你溅起水花游过池子啊，我会了。那你学会游泳后，那泳姿就更优雅了，也不会觉得太累了。假如就是这样，你学到了方法，那懂得怎么样的划水，怎样游得更好，那也游得更轻松了。行，一个从未走过路的孩子想要走过这个通道，他要摔倒好几次，还没走到就已经累坏了。但任何会走路的人，一个运动员，他走过这通道根本就不会注意他在走道。但他开始是爷爷那样，你看到的只是他现在。那传讲神的医治或做别的事也是一样，当你去做的时候才开始的学习。如果你不学肯定会出问题的。只要你得学习，你得学会如何的接受神，那懂得他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承认，我们说好像这家伙没有足够的信心，那这家伙没有做这做那，这件事一定是有原因的，肯定是有原因的。有时是没有承认的罪，你可以倒一加仑的油在那人身上，把嗓子都给喊哑了，永远也赶不出那个魔鬼。对的，你得先认罪，这就是辨别人心意念所做的，把事情改正过来，就承认错误。但这么做很慢，你想，然后其他人就不耐烦了，他们说那我永远不会轮到为我祷告了。但我们现在要找出一个办法，这就是明白神医治的真正的根基是什么。那说到恩赐，就像我昨晚说的，恩赐是美好的，但你不能把永恒的归宿建立在恩赐上。你不能去主修妇科，而恩赐是妇科。撒旦会模仿神的任何的恩赐，他会做一些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行，完全一样。因此我们得十分留意。那就像有时我谈到叫喊的事，我曾见过鬼魔叫喊，谈到说方言，我见过鬼魔说方言。当然了，他会模仿，他不是真的，但他会模仿。行，他看上去像是真的。有时候人们不知道这个区别，就认为他是真的，其实并不是。在神的医治方面，他们也是这样，他们想要那不过是骗术或什么鬼把戏。他不是的，他是对神所说真理的真实无玷污的信心。这信心就锚定了，当他一锚定，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动摇他，他会持守在那里。所以那在谴责，那在那信心是从神来的启示，信心是一个启示。我想在这停一会儿，它是一个启示，神借着他的恩典向你启示，不是你做了什么，你无法激动自己进到信心里。你本没有信心，是借着神的恩典赐给你的，神把它启示给你。因此信心就是一个启示，神的整个教会都是建造在启示上的。那不久前有个浸信会的牧师告诉我，他说我根本无法接受启示。我说这样你就无法接受圣经，无法接受基督，因为他是神的启示，他是神在肉身的显现。因此整个教会都是建造在神的启示上的。耶稣说，那我相信是对彼得说，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主在问他的门徒，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是摩西或先知里的一个或耶利米。他说但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罗马天主教说耶稣是在对彼得讲的，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新教说耶稣是把教会建造在这自己上面，那他们可能是对的，但对我来说他们两个都是错的。教会是建造在他是谁的属灵启示上。彼得，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在这磐石上，就是他是谁的启示上，就他是道是一切的启示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这显明阴间的门会反对他。亚伯因着信，因着启示，那时还没有写圣经，但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神见证他是义的，借着什么？借着信。因着什么？因着启示。因着启示，亚伯献了一个更美的祭神，因为神启示给了亚伯，那不是田里的出产，是血。那就是为什么有些能信，有些不能信，又有些装着要信。那在听众里，当祷告队列经过时，你会发现有些人，那我们要说他们都是好人，有些人尽力想要相信，想要促使自己去相信，有些人根本就不信，那还有些人就是靠着恩典就赐给了他们。那这就是区别，瞧就在这儿，那是真正的启示，因为信心是从神而来的启示，必须先得到启示。耶稣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或者说若不将我启示给他，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你们应该读一读这经文，在约翰福音六章44到46节，人不知道他是谁，以为他不过是个普通人，像今天的人一样，他们以为他是某个先知，他是先知，他也是个普通人，但还远远不止这些。就像昨晚所说的，当你得到那本书时，你可能会对我说的有两本生命册产生一些的混淆，那是同一本册子，但一本是你肉身的出生，另一本是你属灵的出生，这本带出了另外一本，就像麦秆那样，每当你说到我，你都是在说一个活的我，但我在地上的这部分人是注定要灭亡的，这个名字就是从那本册子里出来的。但是那永恒的预定的蒙拣选的名字从来不是从那里出来的，因为它本来就在册子上，它永远也不会被抹掉。你会在书里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不希望你们搞混了。那你会发现是的，因为我想那给他信息做文法更正的维尔弟兄，那他今早提醒了我这点，我说没错，进行会信徒相信有两本分开的书，那一方面它是两本分开的书，另一方面它又不是两本分开的书。我是两个分开的人，我有身体魂与灵三个分开的人，但我只有一个是一个完整的人，只有一本真正的生命册，就是麦子的胚芽长出了麦秆，又长出了麦穗，然后又长出了麦壳，最后长出了麦粒，这样一路生下来。你说的有一粒麦子埋在那里，它还不是麦子，它是麦秆，但整个就是麦子，瞧，它是麦子，因为它都在一根的麦秆上。但你所说的麦子是指的末端的麦粒，其他都是载体，注定会灭亡的。在一个地方听起来好像你的名字能从羔羊的生命册上抹去，但在另一个方面好像又不能，所以问题就在这儿。但这一切都在那个伟大的启示中，当启印揭开的时候都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不能够相信，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没有人能明白他是谁是怎么回事，除非神的启示临到你，然后你得到信心就照样去行。瞧，那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神在耶稣里启示出来，只有那些预定能明白的人才能够明白。那你们一定要回去读一下这经文，那我省去不读了。约翰福音六章44到46节，那我不读了，因为我想我们可能不够时间讲完，因为那个钟一直在走个不停。所以那你瞧，没有人，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他们会认出来的，其他人认不出来，其他人不管他有多好，他是谁都认不出来，这必须得启示给你。 那么你就明白耶稣基督是谁。那在这里预定的计划就一目了然了，就如别的种子一样，神的道就是一粒种子，它事先得有预备好的土地。如果你撒种只是把它撒扔在地上，那是没有用的，鸟会把它吃了。你撒在荆棘里，你它很快就都被挤住了。耶稣说过这样的比喻，所以土地得事先预备好。神以他至高无上的恩典事先预备了人的心，在创世之前他就预备你在这个时代来接受他，借着预知他预先知道并且预定你得到永生。他早就晓得你，因此也预备了你。这是为什么你摇摇晃晃从这些事中出来，又摇摇晃晃的来到你现在的地步。这是神引导你到了早已为你预定的地方去。如果土地没有事先预备好，种子就不能够生长。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传讲信心的时候，那信心的种子一看到主辨别人心意念，看到所发生的事，看到圣经所说的各种恩赐的运行，人就激动起来说，哦，哈利路亚，我相信了。等上来后却感到很失望。瞧，这土地必须是事先所预定的，种子一落进去你就知道了。就像昨晚我说的小鹰的故事，当他听到母鹰的叫声，他就知道了他与那群母鸡的咯咯叫声是不一样的。想因为从那个蛋开始他就是一只鹰了，他不是现在才变成一只鹰，他一直都是一只鹰。基督徒也一直都是基督徒，这就是那这被修的原因。因为你先祖亚当和夏娃，因着你的先祖亚当和夏娃，你被修掉了，因为你陷入了圈套里。假如你的本性是个罪人，你并不想成为罪人，所以现在当你听到福音时，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启示是从听神的道来的。那在你里边有个小小的东西，有人正好坐在你旁边说，哦，我才不信那东西呢，胡扯，我才不信呢，没怎么回事。就像那些人在五旬节那天所说的，他们讥笑说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所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显然是件大事。为什么？是神向每个人启示他自己，虽然别人在讥笑，但他们心里却喜乐。这是给个人的启示，就是信心，得到启示的信心。如果不是信心，那么根本就不会发生那些事，是信心做的。有种子就必须有事先预备好的土地，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定他们。如果你想读经文，是在罗马书8章28到34节，那和以弗所书1章1到5节。瞧，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没有一样乱的次序，我们以为有，但查考一下圣经就知道了，他完全符合神的道所说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信息遭到拒绝，圣经不正是说他们会这么做吗？肯定的，这一切事儿都是神定规好的。哦，这应该让我们高兴才是，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跟古时的基督徒大不一样了，当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这真而又真的启示进入他们心里时就大不一样了，那些人都是一些粗犷的人。但今天我们被宗派哄着，哦，我告诉你，他们没有得到启示，你到我这里来吧，你是在依靠他们的启示。如果他们的启示与神的道不一致，就是错的。不管是我还是别人，这道就是摊牌的地方。神的道告诉我们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但是任何种子都得有它的土壤，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小神已经知道发生什么。那注意关于种子，耶稣又说，有落在石头地上的，有落在混杂的土地上的。假如在那地上有荆棘蒺藜还有别的野草，种子无法的生长，那又落在好土里的，好的地好的土是已经预备的，预备好的人所能做的。他就像一只小鸡儿，他找来找去想找些东西，他一会儿撞到这儿，一会儿碰到那儿，过一会儿天上突然有一个叫声，他很快就认出来了，这就是神的道。行，他知道的，因为在他心里有样东西告诉了他，神的话启示给了他。注意，先知以赛亚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多么奇怪的说法，一个人在正常时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从来没有童女怀孕生过子，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他不用担心这么说，他说出去就是了。童女怎么会怀孕呢？但这不关他的事儿，他只说神说要他做的事就行了。神向他启示，在异象中显给他看，启示给他，这就够了。同样神也这样告诉我，那个不能再生孩子，不能再生女孩的男人，要生一个女孩，像这一类的事等等，听上去真是很奇怪，因为医生说的不可能发生，但当神说要发生时，那就取决是什么样的话落入了人的心里边。记住，先知曾站在那里说出神的道来，就像神在创世纪一章所说的，他说要有光，要有这个，要有那个。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那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时地上什么都还没有。然后我们发现在创世纪两章，在创世纪二章，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人，这歇了创造的功课还没有人耕地，这什么？这是他的道，他说出来了。当他说话时，他说要有光，说完后八百年可能还没有光，可能还没有光，但他说了，只要他这么说了，要一棵棕榈树，要一棵橡树，要这个种子就开始在水底下形成，是的。那在合适的季节，在合适的时候，到了时候他就长出来了，他不会落空，他是神的道，他绝不可能落空，他已经表达出来了。那从有一天神面对面和人说话，但在摩西的时代，当火降下来，人们说让摩西和我们说话，不要让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因此神说我不再像先前那样对他们说话，我要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这是神的做法，一直都是这样。那这里站着一位先知，那他受圣灵感动，所想的不是他的知识。那等一等，如果我这么说，那你知道那人会说我是疯了。瞧，这是他的知识，他在这里像夏娃一样听了撒旦的话。如果医生说你活不了，不会好了，你做不了这个，做不了那个，你只要听从那个，那这种子就永远不会落在你的土里，也不会有任何的益处，不会的。但当某样东西把这一切都除掉后，种子就会落在那铺好的土里，再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把它毁掉了。那不管需要多久，它一定会发生的。那先知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知道这在八百年后才发生吗？神预先知道那个女子她是谁，她叫什么名字，那种子要落在哪里，你相信这一点吗？肯定的。神知道从一个真实的子宫里将要产生出一个大神机，神已经知道了，就启示给他忠心的先知，他就说出这道，他根本就没有去想这事儿，只是把它说出来，他从没有推理去推出来。如果你想要推理推出来，要这个人，这个妇人，或坐在这里的这个人，或是哪个人想要推理啊，我已经残疾这么多年了，那医生说不可能好的，那会怎么样？这不可能只限于他知道的范围，这是真的。但是如果什么东西能把这些的杂草除掉，如果是神借着他的恩典，不是传道人，不是任何人，而是神把那个启示放在你的心里边，拉动你说你会好的，那么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再把你绑在那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再把你留在那里，你一定会好的。但在那事儿没有发生之前，如果你还是照着医生吩咐你的待在远处，但只等到这件事儿发生了，他一定要启示出来，是神的恩典将他启示出来。那注意，神知道种子要临到的那个女人是谁，注意在啊，他没有一点疑问。以赛亚没有说哎，等一下主，等一等，你刚才对我说什么童女怀孕生子，等一等父，他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嘞，他没有犹豫，他只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的。诸位玛利亚，那主啊，等一下，你知道我还没有出嫁，这不可能哦，从没发生过这种事啊！啊，不，从没发生过这种事，我怎么能够怀孩子呢？我还没有出嫁呢，所以不可能。哦，天使你搞错了，那我可能是眼花了。 你知道我的教会说这种日子过去了，不，种子永远不会落在这种的地方。玛利亚从没有疑惑过，她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天使说圣灵要荫庇你，事情就会这样发生的。她说看到我是主的使女，没有一点怀疑。瞧以赛亚，当神借着启示把他的道放进以赛亚的心里时，他落在了正确的土里。他是个先知，先知不在乎人的智慧怎样，他不在乎人的知识怎样，他不在乎任何人怎么样，他是奉献给神的管道，神说什么他也说什么，这就够了。会不会伤害到人，听起来会不会是癫狂的，对他都没有什么两样，那是神做的，不是人。当这道说出去时，它就成为一粒种子，它必须落在什么地方。如果神这么说的，就必定有一个子宫让这种子落进去。正如耶稣说的，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如果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他心里若不疑惑，只信的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瞧，一定要落在某个正确的地方。注意，那我们发现以赛亚在这里说了，童女玛利亚当她一听到这土地已经开垦好了，她是个童女，那她没有跑开，那她没有到处胡混，土地已经预备好了，或者说神，或者说照神的预知已经预定好了，只是说她是个童女。那说的时候神已经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了，她的名字已经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了。那后来她得到了印证，然后人就借着行为看见他表现了出来，而他已经做成了。那现在我们回头看说，肯定的，他成就了，因为我们已经看见所成就的事。挪亚表达给人看的行为就是他对神应许的信心。那神遇见挪亚，他说挪亚，天要下雨了，我要用水毁灭全地。那当时还从未下过雨，那是不可能的。那叫挪亚必须，那神说你要照我吩咐你的尺寸预备一只方舟。那挪亚是个木匠，他就开始干活，拿起他的斧头和所有的工具，劈开木板，用皂荚木建起方舟，照神所说的抹上松香。那你能想象人们对这个人是怎么想的吗？他们说那个人真的是疯了，因为他说天要降大雨了，上面根本就没有雨。那你叫挪亚并不这么想，他的行为向人们表明他的信心是什么，以及神说将要发生的事儿。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基督徒把自己与神的道以外的任何的东西都分开。他不管人们怎么想，别人怎么说，他分别出来，因为他不只是说一说而已。如果是这样，那不用多久他的行为就会显露出来，他会后退跌倒，加入这个加入那个，他会露出他的本相来。但如果他是真的，如果神的道在他里面生了根，那么他就会生出同类的东西来，就会看见他在为那伟大的时刻做准备。瞧，这就是挪亚所行的方式。摩西手里拿着一根杖到法老面前要把百姓带出来，那你能想象吗？摩西，那圣经说他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他聪明，他能教导他们各样的知识，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不需要再受什么更多的教育了。那你想一下，一个拥有了一切学问的人，他跑到了旷野，那后来神向他显现说，摩西，你手里拿着这根杖下到埃及去，用你手里拿着这根杖把我的百姓带出来，那只要用这根拐杖就能够征服一切。那要是摩西说，瞧，等一等，我还以为我是在跟一位有智慧的神在说话，你说你是伟大的自由拥有的神，那我手里拿着这根破旧的小拐棍，怎么可能去胜过一支有几百万带着刀枪的军队的？他们都是战士，我不是战士，我是个牧羊人，我怎么可能做这事的？他没有疑惑。为什么？为什么？在他的内心的土里，他是个预定的人，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他要做这事儿，土地已经预备好了。摩西拿着他的杖下去那里，带领了一个民族， 从一个国家里边出来，他的手里拿着杖，过去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法老在摩西身上看到了这行为，摩西对他要做的事儿或者想要做的事儿有信心，他对那做出应许的神所做的应许有信心，所以他就下去接管他。别的人不会做这事儿，别的人也无法做这事儿，他是预定去做这事儿的。神事先告诉亚伯拉罕将要发生什么事儿，等到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近了，就有一个小男孩出生，是个俊美的孩子。他父母暗兰和约基别不怕王的命令，瞧这里有种的东西，土地已经预备好了。哦，神的，我希望我在对今晚预备好的土地在讲道，让种子落在正确的地方，在一定有个地方，如果没有就不会发生，那这是一回事。这就说伯兰弟兄，那这有点把他从我们身上拿走了，如果是这样，他也把他从基督教信仰里边拿走了。瞧，你可以模仿任何的东西，但如果他真正落下去了，神的道落在正确的土里，就会生出他的同类的，一定会的，因为他是一粒种子。摩西他的行为表达了他对所信之神的应许有信心，那法老这个人能看见他所做的事儿，他看不出摩西要如何做这事，但他知道摩西相信他所谈的话，否则他就不会呢手里拿着杖站在王宫里，并说我要带着这根杖把他们从你这里带走。一个80岁的老人，他不是个运动员，一个老人六肩膀胡子都垂下来，可能垂到了腰间，头发灰白，如果他有头发的话，手里拿着杖说我要把你们带出去，容着百姓去，如此说，如果你不让他们走，神要审判你。阿们。为什么？只要他害怕吗？啊，那只要一支箭、一把枪或别的什么东西，就可以把他杀死。但他没有惧怕，他清楚地站在那儿。他说：“神要击打你，法老。”是的，因为神告诉他说：“你还要再回到这座山上来。”他知道他还要回去那里。阿门。我们也知道旅途的终点，我们要去到哪里，神已经应许了在河那边有一片地图，不要害怕做你的见证。阿们。如果他向你启示了，你就没有惧怕，你不在乎整个世界这么说什么都没有惧怕，当他向你启示这是从神而来的真理时，你就会毫不惧怕，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会害怕的。大卫拿着牧羊人甩失的鸡犬向以色列全营表达他对他们神的信心，那另一边是哥利亚，他站在外边说大话，他比大卫高大好几倍，手指头都有14英寸长，他是个庞然大物，是个腓力士的巨人。哎，你看大卫个子最小，甚至小到都不够去当兵，他是个小矮个儿，他不能用他，但他哥哥们都在军营里。那时哥利亚正在说大话，但是大卫，要记住，这已经启示给大卫了。他想，这里是永生神的军队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而那边是那备受割礼的腓力士人站在那里说大话。我们今晚称他为癌症，称他为瘫痪。行，大卫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没有任何的武器，他根本不是对手。那个肩膀可以有10到12英尺宽，他站起来可能有14到15英尺高，那枪如同织布的梭子，好像有12-20英尺长，那枪的刀刃可能有4英尺宽。小大卫站在那身上披着一块羊皮山羊或绵羊皮，那两个小袋子绑在一块，但这已经启示给他了，启示临到了他。阿们。他说这位救我脱离熊爪和狮子爪的神，岂不能将那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也交在我的手里边吗？他的哥哥们以及头和肩膀都高过以色列军队的扫罗，他们应该更有能力做到这点，但你瞧这点没有启示给他们。阿们。这就是了， 他们相信能够做到，他们相信神能够做到，但这没有启示给他们，而是启示给了大卫。这就是差别。如果这已经完全的启示给了你，即神必医治你，那么你就一定会得到，你一定会得到。我不在乎你得什么病，得什么怪病，可能比大卫和哥利亚的事还糟。但如果已经启示给了你，那注意，当这点启示出来后，大卫就毫无惧怕。他说：“今日我被割下你的头来。” Amen。 这就是我们的神借着恩典，在必须做出决定的重要的关头，在那日同一位神发出恩典，把信心的种子撒在这个外表驼背的小男孩里边。神看到他的内心，在这重要的关头，同一位神也能使那妇人从轮椅上起来，叫那个男人脱离心脏病。当那一小点信心向你启示后，这就成了。我不管能花多少时间，那注意那边的那个巨人，他不相信，癌症也不会相信的。他讥笑他说：“你们叫一个小孩子来跟我打斗，我难道是狗吗？我用枪头把你挑起来，让飞鸟吃你肉。”然后在里边什么都没有。但你看，这丝毫也不能够动摇大卫。为什么？这已经启示给他了，他对自己要做的事有信心，他知道他行，他也成就了。因为这一点启示给他了，他知道自己站在哪里。如果今晚神在你心里这么说，你不用再躺在床上了，你不用再坐在轮椅上了，你要痊愈了，那么你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改变你的看法。但在事情发生之前，世上的每个传道人都可以为你祷告。我不说祷告对你没有帮助，他有帮助的，他会鼓励你。但除非你有那个信心，瞧，医治的能力就在你里面，他不是从传道人那里来的，他是借着启示，借着信心临到你的。主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的城市。我的灵借着恩典将这启示给了你，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它拿走，你是借着信心和启示。后来大卫证明了他的行为。那其实有些人说，我知道你很顽皮，那哥哥说，你下来他是不是要看打仗的，那羊都在那里，你给我回去吧。他说，我要跟扫罗将军说说话。扫罗说，那我儿子，我欣赏你的勇气，那你看你只是一个小青年，那人自幼就是一个战士，你不是他的对手。大卫说，我为父亲放羊的时候，他能把信心建立在某个东西上。阿们。哦弟兄，那拯救你灵魂的神难道不能医治你的身体吗？是同样的东西向你启示了，他是你的救主，也是你的医治者，但这必须先启示出来。这就是不同。大卫把他的信心建立在某样东西上。扫罗说呢，这事以前从未发生过，但他说呢，救我脱离狮子爪子的同一位神也比救我脱离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你怎么知道大卫？我相信。为什么？他已经启示给了我，他知道自己在谈什么。因为当那巨人说，我要把你喂给飞鸟，他说，我要割下你的头来。这就是不同。瞧，他成就了。参孙有一天他在一块平地上，那没有一点警戒，那这时有1000个非利士人上来要抓他。他看到地上有一头驴死在那儿，他就捡起一根枯干的驴腮骨，拿着他去追赶非利士人，用这块枯干的驴腮骨敲打非利士人的头。那据我所知，驴腮骨上的牙齿都没有一颗掉下来。非利士人的头盔可能有1英寸厚，因为当时他们用的是棍棒彼此击打，免得头部被人击中。但他拿这个驴腮骨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驴腮骨却没有折断。那当他们冲上来时，他就这样不断的敲打他们，其他人都逃到岩石里躲起来，他们都离开逃跑了。为什么？ 你们得相信。我想告诉你们一些别的，他脉搏还在跳动时就去行，像约书亚、摩达拉的、玛利亚等所有的那些人，还有一点时间，当什么东西向你启示时就抓住的，持守的，确的，这已经启示给了他。他上去迎战那几千个非利士人。那如果这些非利士人这么说，你会怎么想？说嘿，那个小虾米过来了，长得大概只有四英尺半高，那七条发辫垂到后背，像个妈妈的小闺女一样。行，拿一块驴腮骨过来了，看看我们，我们是何等大的一支军队，这有多可笑。那参孙干什么？那参孙在做什么？他在向非利士人表达神所启示给他的事。他抓起驴腮骨就上去了，因为这是神放在他手里的东西。神把驴腮骨放在他手上，这是他所信的，他能够做得到。他这么做就像非利士人表达神放在他心里的要做的事，是约翰用行为表现了他的信心。他说，现在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想想这点。约翰福音呢，我这里有经文，那约翰福音一章二十六节，行。他们说，你说弥赛亚来了，那老兄你到底有没有毛病？我们已经等候了四千年了。他说他现在就站在你们中间。哈利路亚，今晚他也在这儿。约翰借着启示表现出他的信心，因为这已经启示给了他，他就知道自己要给弥赛亚施洗。他是个30岁左右的人，他知道他肯定在什么地方，他从来不知道弥赛亚是谁，而他就站在他们中间。约翰说，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但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他现在就在你们中间。他表达出他的信心，因为他知道在他的日子里他要看到神的弥赛亚并给他施洗。所以你瞧，人们可以看到他身上的表达，他讲道的方式以及他行事的方式，都表现出他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个真实的启示。那为了证明这是真的，弥赛亚就从人群中走出来，就像一个普通的年轻人那样走到那里，穿着一个旗袍一样。约翰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怎么认识他？他说，主在旷野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约翰认出他，因为他应该是给那个时代的一个迹象。你明白这点了吗？约翰认出了那个时刻，因为他是先知，这已经启示给了他。他也知道大约在那个时候他被看见一个迹象，当他看见那个迹象后，他说他就在你们中间了，他知道迹象出现了。那我看到这迹象，末世就在这里了，我看到应许给这末世信息的事已经出现了，完全像圣经所说的那样展开了出来。我知道时间很近了，我这样说没有半点的犹豫，我相信他已经在眼前了，因为我看见了那些迹象，就是主说在他日子以前将要发生的迹象，现在快要发生了。对神已经启示给他的事，约翰表现出他的信心，因此行为就是信心的见证。当人们看到你所行的，显明你已经得到医治，他们就知道你有信心得到医治。你的见证怎么说呢？这么说，我现在得到了，因为我接受了神的应许，他正在我里面工作，我正等着医治的事发生。瞧，这就是你的行为所做的，瞧，肯定的。那不久前，那在我最后一次去非洲之后，那我今年春天去了那里，那是在这儿之前的一次行程。那有一个小孩，他的脚是畸形的，一只脚比另一只脚短，那只脚从未穿过鞋子， 那是一种最严重的畸形。那那天晚上我为这孩子祷告，人们都注意并看到这些事发生，他们也为孩子祷告了。第二天早上我出去经过一个鞋店，我走进去，那人正在为这个小孩子买鞋子穿。他相信了，就像坐在这里的这个人，他相信神被赐给了孩子，肯定的，他相信事情必定会发生。我做好了准备，虽然身体上还没有看到什么结果，但这丝毫没有差别。他相信，就像亚伯拉罕，看任何与之相反的事如同无有。是的，因此你的头脑若告诉你，哦，这里就是一根刺儿。如果你的头脑告诉你这是真理，神是医治疾病的医治者，你的头脑也能见证这是真理，那很好。但如果你心田里没有好的土地让信心落进去并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医治就不会发生。不管这外在的人怎么用经文来推理，但说的是正确的，仍然不会奏效的。多少人听过那盘磁带？你们有听过我不久前讲的末日的众受膏者吗？你们相信的信息吗？瞧，经上说敌基督，敌基督将要起来，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他能迷惑吗？不能，那不可能，因为他们是选民。瞧，好的，但主说这些受膏者，瞧，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但这些是敌基督的，他们是受膏的，是敌基督的，用他们的教导来抵挡基督。那他们也能做其他人所能做的事。那记住，你是在一个三的循环里，但你是一个人，就像父子圣灵也是三的循环，但只有一位，是同一位神的三个属性，他有三个职分，像父职、子职和圣灵。你有身体、灵与魂，那外在的身体有五个通道使你与地上的家接触，看、尝、感觉、闻和听。那在人里面是一个灵，也有五个感官，良知、爱等等，但在灵里面是魂，只有一个。这就是你生活的地方，圣灵可以来这里告诉你做某件事，你也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得救了。想一想，该亚法说过预言，犹大赶过鬼，行，圣灵曾高抹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野草会跟麦子一同的欢呼。但关键在于它的核心是什么，在这里你可以用头脑来接受它，说哦，肯定的，这看起来很好，我相信，这还是没有用。不过先生，你的灵甚至可以为它做见证，但还不是，因为那个魂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他就只会做出各种的模仿来，但却不是真的。你可以行得好像得了医治，做得好像你已经拥有了，做得好像你已经接受了。基督徒可以做得好像真是基督徒，做得好像总是很好，但并不是意味着他们得救了。绝对没错。瞧，圣灵，真实的圣灵也可以在那里，圣灵可以告诉你，但并不意味你得救了。是里面的魂才是永远不死的，他拥有了永生，他一直都有永生。瞧，就是这魂，他从神而来，也到神那里去。那注意这点，他一定是五 FAITH 信心在外面，零 JESUS 耶稣在里面的是你。行，那我站在这里看着你，我不知道你们任何一个人，这灵可以告诉我，但我还是不知道你是谁。但当那最里面的进来时，那就是神。外在的东西会推理，你叫个人来说，啊，行，你知道，那我晓得我不该犯奸淫，但你知道，那接着这灵告诉我不该犯奸淫，但你看在他内心的深处那个东西还在，行，他还在控制着你，你最好小心了。但当他是受里面的引导时，他就把其余的一切都抛弃了，这就是路标，是控制塔，是在最里面的魂控制灵，灵控制身体，所以外面的装饰没有任何的用处， 过去那些虔诚的人，保罗称他们是粉饰的墙等等，他们外表各方面都好像是信徒，在人群中说预言，做这做那，但在最里面他的魂却是不相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些人会跳上跳下说方言，人们可以叫喊手按病人，凭信心使病人得医治等等，靠着圣灵行这一切大事，但还是失丧的。受膏者们，对，耶稣说过只要信，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信心与行文就像丈夫与妻子一样，他们一起同工，丈夫与妻子同工，妻子与丈夫同工，他们彼此的认同。就如一个人说他结了婚，却不能指出并显示他有妻子，那他所说的话就有问题了。那像一个人说我结婚了，你妻子在哪？这我就不知道了。这简直让人相让我难以相信他。那你妻子在哪？我不知道，我才不会相信他的。所以你讲，如果你得到了你说你已经得到的东西，你说我有信心，你怎么向我显明你有信心呢？借着你的行为，明白？我结婚了，我怎么知道你结婚了？这是我的妻子，这就是了。我结婚了，这是我丈夫。我得医治了，你怎么知道？我的行为显明了我的信心。那这就是你所讲的，你的信心是神在你身上看到的，你的行为是人在你身上看到的。这就是雅各与保罗在这里谈论亚伯拉罕的不同之处，他们不是彼此矛盾，他们是一致的，合在一起。所以信心若没有行为，任何人都有权利怀疑你的见证。那在我们开始叫祷告队的之前，你们听明白了吗？如果你的信心没有行为出来，你就无法叫人相信你的理智。你说我不知道，行啊，我是肯定，我真的很有信心，但你没有。因为你若有信心，那么行为就会嫁给信心，他们是夫妻，一个与另一个认同。让我们思想一下亚伯拉罕。那我们来想一想呢，亚伯拉罕拥有那完全圣洁的联合，行，他把整件事都放在一起，他看那些与他信心相反的事儿，如同无有，一直照同样的原则去行。我可以想象25年后某个人走过来说，多国之父亚伯兰，你说你的名字叫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亚伯拉罕你现在有几个孩子了？但这根本不会让他跌倒。圣经说他总没有因不信疑惑神的道，他继续做他的一切，准备就绪，预备好婴儿的一切衣服等等，他就要有一个孩子了。是的，甚至撒拉说，你知道怎么办吗？你会有孩子的，但我告诉你我们要怎么做。夏甲是我的使女，我要把她给你，因为那时一夫多妻制还是合法的，她要生一个孩子，我要把她算作自己的孩子。但亚伯拉罕不信这个，不，他不愿意相信，但撒拉又感动这么做。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说你要听从他，但他说这也不是我应许你的方法。那注意，他看这些都是相抵触的，虽然他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那他是一个100岁的老人了，萨拉也90岁了。那注意，他甚至不去考虑萨拉的生育是否已经断绝，他的身体是否如同已死。那你们听，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那你们注意，那他在无可指望，无可指望，一切的指望都没了。呵呵，每次我感到有些忧郁的时候，我就翻到这一章，罗马书四章。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物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说，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神如此说的。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 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注意听十九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已经一百岁了，瞧他的身体如同已死，已经过了壮年期，萨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但他甚至不考虑这些。当这启示给他时，他虽如同已死也不考虑，你中风了或得了什么病都不被考虑了，轮椅也不在考虑之列，或那个小男孩可能是瘫痪了，我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但都不在考虑之列，甚至不去考虑的。但医生说他永远不能从那里起来了，医生说他不可能起来了，根本不去考虑这些。可是你看，我是老人了，已经中年了，不去考虑这些。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哈利路亚，不是像以撒那样，而是借着他那样的信心，靠着耶稣基督成为了皇室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在末世显现出来，好像星星闪耀。亚伯拉罕的儿女甚至不考虑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甚至不去考虑对神会不会做，甚至没有一点的疑问，神说过他会做的。为什么？这点已经启示给他的，对不对？当这启示给你以后，当有些事真正发生时，你无法应时的发生，他必须向你启示，那么你就根本不考虑其他的东西了。甭管他是多么不可能，你再也不考虑医生说什么了，不考虑妈妈说什么，爸爸说什么，传道人说什么，不管任何人说什么，你只考虑神说什么。他不考虑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根本不去考虑这些东西。哦，天，这真让我震撼。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根本不去考虑这些。当信心找到生长的土地时，任何的环境都不在考虑之列。当男人的精子碰到女人的卵子，两个如果都是成熟的，就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儿。哈利路亚！医生可以说你不会有孩子，我可以证明你身体里的精子是死的，他的卵子永远不能受孕。但你让那个能受孕的卵子，让那个精子钻进这卵子一次，看看会发生什么，那个小男孩或小女孩就会生下来了。为什么？信心找到了生长的土地，行为产生果效，细胞再加上细胞，小家伙就生出来了。阿们。神的怜悯我们，哦，神的让我们成为应该成为的那种粗犷的基督徒。如果我们真是男人女人，就拿起神的话来相信。你不能做什么，直到这启示给了你。那我得快点了。注意，神圣洁的信心与先知圣洁的行为合在了一起。记住，神圣洁的信心向亚伯拉罕启示了，他接受了，从那里他就因信开始了圣洁的行为。应许的种子就有地方生长。要是他说亚伯拉罕想啊，你叫萨拉从神应许至今已经过了25年了，那会怎么样？不，要是有点动静就好了。瞧，不会的，神知道他不会的。要是童女玛利亚说，哦，等一下，童女怀孕生子，哦，如果我要去教会讲这样的事，他们会把我扔出去的，那会怎么样？那如果他是他不是能预备好生长的土地，他就会有这种的想法。他那位先知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就成了，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如果生长的土地已经在那里了，这道一落下去他就抓住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的。那我得快结束了，我们要快点。那种子要有个地方来隐藏，神知道的，不然他就不会把应许赐给亚伯拉罕。那现在注意听，神知道这应许要到哪里去，直到亚伯拉罕75岁时神才呼召他，但他从起初就是神所预定的仆人。萨拉也是。注意，那记住，他当时没有圣经可以去读，他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容易读到神的道，看到其他接受神话语的人。记住，他得到神的话只能借助启示，这是真实的东西。 在创世纪里，约瑟也是借助启示，因为那时候没有圣经，借助摩西写了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和生命记。从前那些人物都没有圣经可读，直到摩西以后才有，对不对？他没有圣经，而我们有圣经帮助我们行走在这弯曲的时代。他们都是粗犷的人，是神给他们启示的，他们就站稳在那儿，没有东西能动摇他们。那你认为我们现在还能拥有那种粗犷的信心吗？如果他向你启示了，那你就会有。那在结束前，请允许我这时做个陈述，应该说是见证。那我记得那还在创子城的时候，我想布朗弟兄他们跟我在一块儿，我正在讲圣经中约瑟的生活。我读了这段圣经，那有一个人他没有一点可责之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其他人都有可责之处，但约瑟没有。何等了不起的，何等完全的一个人，他是基督完美的预表。那有一天，那当我读到这儿，我就在宾馆的那个小房间里开始哭。我走进挂衣服的那个衣柜，把门关上，而神呢，我要感谢你有像约瑟这样的人，这是他生活在地上像我一样有血肉的人，这是相信你并接受你的道，他为他的弟兄们所憎恨，他无法不是属灵的，他见到异象当的解梦，他们都因此而恨他，他也没办法，他就是这个样子。行，这个不是给其他人的，他们不该爱他，但却相反，当他说话有时反对他们时，他们就说那做梦的又来了。行，他们无故的恨他。我说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呢？然而这人没有一点动摇，他持守在那里。我说感谢你主，哦神呢，我为这样的人感谢你。就在那时，圣灵向我启示说，你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约瑟。我从那里站起来感谢主。那百家现在正坐在后面，那时他刚出生不久，才一岁左右，那他是剖腹产的。那我太太家族都是剖腹产的，那因为他们不能像别的女人那样分开，那他们的骨头像男人一样坚硬，他不得不从他母亲那剖腹产产下。那医生告诉我，他说布兰弟兄，你永远不要再从这个妇人生第二个孩子，说他的子宫就像气球那么薄。他说你最好让我给他结扎。我说不，医生，我不想那么做。他说可是他不能再要孩子，那你会回来他会死的。我们刚刚才度过一段可怕的时间，他好不容易才熬过来。那后来主告诉我，我要得一个儿子，他的名字要叫约瑟。我从不担心这个，你们很多人都还记得。那我出去宣告，我说我要得一个儿子，他的名字要叫约瑟。多少人记得？对，我走遍全国各地告诉人说我要得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约瑟。这事就像那个小男孩在芬兰从死里复活一样。事情发生时，杰克利兄也在。事发前两三年，我就告诉你们，有个小男孩的穿着什么衣服，躺在什么地方，神这么说的。这怎么会发生我不知道，但他启示给我了，这事一定会发生。他启示给我，我要到亚利桑那去，在那遇见七位天使，然后他们要告诉我一个信息，让我去传讲，那就是七印，这应验了。多少人记得，在它发生之前我就说过了，并录在录音带里。那发生了，杂志等等都刊登了他的照片。这空中的那道光，人们至今无法明白。就是这样。那我记得我打电话给杰克弟兄，问他基督站在那里这件事是什么意思。那杰克弟兄说，那是他得了荣耀的样子。那我爱杰克弟兄，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神学家，但我还是觉得不大对劲儿。我站在那儿，我说主啊，这怎么回事？年轻人头发却像羊毛一样的白，就说他戴着发冠。你看这本书，事发之前我就说过了。那天事情发生后，他升上去了。如果你有《瞭望》杂志或者《生活》杂志，那么你把那照片转90度来看，把它转过来90度来看，基督就在那儿，跟霍夫曼所画的基督头像一模一样。他向下俯瞰着我所站的地方，就在杂志上。多少人见过那张照片？肯定你们都见过了。往回头一看，完全证明了那个启示是正确的。为什么戴法官？像古时的英国法官，那犹太的法官都是戴着法官，英国至今还这么做。那是至高的权威，他戴着法官，那显明主站在那里，以天使的翅膀为法官，他是阿拉法，是俄米伽，他是至高的审判官，除他以外没有别人，人都要仰望他，他就是阿拉法，是俄米伽。这里他不再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而是戴着白色的发冠，显明他是至高的神。 父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哈利路亚，这启示从来没有错，不管它听起来像什么都把它说出来，它跟神的道一致。那记得四年以后，那我妻子，我们知道在生一个孩子，没人都问是约瑟要生了吗？我说我猜是的，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会有个约瑟的。那他孩子生下来时就是萨拉，那后来人打电话给我，那当面嘲笑我，他说嘿，你知道吗，你是说约瑟分吧，那人死了，那人死了。我说先生，我是说神告诉我我将要得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约瑟。有三个从某个宗派教会出来的人，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听我说过这件事。萨拉生下来后，他们说嘿，他是个假先知。我说等一等女士，我从来没有说什么时候，神也没有说什么时候，他告诉我我要得一个儿子，他说告诉亚伯拉罕他将要生以撒，然而以是玛丽却在那期间生了下来，但这并不会拿走以撒。我说神说我要得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约瑟。后来医生过来，他说牧师我要给他做结扎。我说你不可那么做。他说那你就得再结婚才能生孩子。我说我要从他得到那个孩子，神这么说的。我无法从圣经中读出这点，但因着信借着启示的写在了我的心上，神这么说的。总不要因不信心里疑惑神的应许。有些人说你是指约瑟分吧，我说这是指约瑟。医生说他不能再有孩子，我说他一定会再生一个孩子的。四年过去了，他终于又要当妈妈了。那时有个妇人写了个字条，在一个传遍全国的虚假的预言，他说美达在这期间会死，因为我受差来引导比尔。那字条里还说他不愿意听我的，因为我是个女人，神要杀死他的妻子来报应他。我说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引导我，我说我是被圣灵引导的。那可怜的小美达，我们有一个护士，她在一次聚会中得了一治，你们都认识的摩根太太，她是没有医院的一名护士，她的病历是最糟糕的。大概20年前她得了癌症快死了，恶性毒瘤已经列在死者的名单上，现在在路易斯维尔基金会医院还有她的记录。那目前她在杰弗逊医院当护士，这些年她都在那里，因为神说她要活着。美达很爱她，所以她说我要妈进来陪我，比如我不想去医院。我说不要这样，我妈爱妈进，但玛吉不是我们的神，她是我们的姐妹。于是我出去到格林莫房去，她的事几乎让我心碎了，因为我爱她，我便去了格林莫房。她说别人你认为我会死吗？我说我不知道，但是孩子怎么也会生下来，你就要生个约瑟的。她说这次是他们，我说我不知道亲爱的，我不能说的，神说你会生下约瑟，我们会生个约瑟，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一定会生个约瑟的。那告诉我这一切启示的同一位神也告诉我了这事儿。他从未在其他的事上失败过，那在这件事上也不可能失败。我走到磨房子里祷告，我要开始祷告时，那光悬挂在两棵树中间，说回去做你的工，看你的书。我就回去了，那圣经放在我车里，等到我坐在车上，是风吹来把书翻到像拿单和大卫的地方，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我从羊圈中把他招来，叫他不再喂养他父亲的那几只羊，我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不是最大的名，是像世上大的有名的人一样。不是叫他做葛佩林，你知道，是给他一个名。他说我做了，但我不能让他建造圣殿，他儿子要建。当他一说了他儿子，哦，就在这儿。我说是约瑟，没错。我就走进了房子，那但这小家伙是个大婴孩，他肚子很大，几乎走不动了。他出来走到那里，我跑过去双手抱着他说，亲爱的，约瑟要生了，约瑟就要生了。每个人都知道做个剖腹产的是无法让胎儿自己落盆的。那天晚上胎儿落盆了，羊水破了，生下来了。第二天早上7点我们上医院，医生说哦天哪，神怜悯。我向他吻别，我说亲爱的不用多久约瑟就在那儿了。他走上台阶，现在要走到手术台上去。几分钟后护士过来说布莱恩牧师，我是的夫人。我说是的夫人。他说你得了一个健康的儿子，重7磅3盎司。我说约瑟儿子，欢迎你。雪莉先生，为什么？为什么？他是什么？圣经没有写这件事要发生。但写圣经的同一位神向亚伯拉罕启示了，我不去考虑他的生育是否已经断绝，以及他可不可能再生孩子。你没有因不信心里疑惑神的应许，是将赞美归给神，知道他一定会发生的。我不在乎医生说什么，其他别的事都会照样而来，但你不要去信他，那是魔鬼的谎言。菲尔先生，真的， 信心要与行为并行，就会得到所应许的。那么快点，那就像我说过了，雅各说基里拉合因行为称义，为什么？因他的信心。拉合说我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他不用去明白约书亚是怎么戴假发怎么穿衣服，他说我明白神与你们同在，这就是他所需要的一切，他准备好了，就像今天的真实意象。那一会儿我就结束。今天从神而来的真实意象，他是应许给今天的道。人说巴兰弟兄你是从哪得到这意象的？人们在这点是绊倒。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岂不是说在末后的日子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吗？对不对？这是圣经说的。好的，那如果是这样，再看马拉基书四章，看看这是不是给今天的应许。你怎么对他有信心呢？圣经是这么说的。那你再翻到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看看，耶稣说又好像索多玛的日子，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样，就像索罗马的日子。来看看今天世界的状况，像索罗马一样。看葛佩里尔、罗伯特这两个见证人下去向宗派教会做见证，一个向公向贝里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另一个向五旬节派，这个那个另一个。但是记住，亚伯拉罕并不在索罗马，他已经被呼召出来了。有一位跟他在一块的与他谈话，这位留在那儿与他说话的向他显了一个迹象，他背对着萨拉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就是他在等待的儿子。他们他转过背去，亚伯拉罕称他是神以罗心。那今天也要这么发生，因为我们有信心，我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因为这起初经文都指向这个时代。起初十章说在第七位天使的信息的时候，当他开始发出他的信息时，不是在医治聚会时，而是在随着医治聚会而来的信息。耶稣出去传道时，人说他医治病人等等，那这位年轻的拉比，这位先知，他是个伟大的人，我们要他到我们的教会来。但有一天他站起来说我以复原为一，哦天哪，那时他们就不再要他了。对的，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他没有做解释。他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那我想象有些的医生和护士会说，这家伙是个吸血鬼，想让我们喝他的血，但他无法明白耶稣知道的。但那些的门徒他们可能也解释不了，但他们坐在那里，无论怎么样他们也相信。阿们，因为这已经启示给他们了。是的先生，他们知道了，圣经已经说了。人们会这样问我，你可能说有那么多假的模仿者出来，为什么你还有信心相信这些异象呢？那现在我要说一件比较强烈的事。那这会儿当四周出现许多假冒者的时候，记住我的弟兄，经上也说到他们要在同一个时候出现在这里，绝对没错。就像摩西的时代，当摩西出去在人前行出神的作为时，亚尼和羊皮也站在那里，但先行的是谁呢？这其他人是模仿呢？因为得先有原本的东西让他们模仿，如果他们是原本的，那我们不是失丧的，我们知道自己站在哪里，靠着圣经及神的启示，这就是你来站稳的原因。那这个人他看见异象等等，他坐这坐那跟其他男人的妻子鬼混，他相信有三位神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一点也不会使你疑惑。有一样东西是他们不能模仿的，就是道。注意，他们可以有这一切的，他们可以说方言，可以叫喊，在灵里边跳舞，却仍然是属魔鬼的。没错没错，这道能把他们衡量出来，绝对没错，这是他要去的地方。正如摩西，那亚尼和羊皮，那记住主说，从前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末后的日子这些模仿者也会在地上兴起来。他有说过吗？那我们有了，但这丝毫不会动摇摩西。当摩西转回了奉主的名行了一件神迹时，这些模仿者也站在那里行了同样的事儿。但这个并不足阻止的，使他说、哦、我想我最好放弃不离开施工场，他持守在那儿。因为什么？这已经启示给他了。阿利路亚，借着神的道他清楚，他晓得这道最终要赶上他们的，他小的时候将道这道彰显了自己，而他们就无计可施了。这些年来我也明白了这一点。对的，那个时候会到的，当神行出启示真实的启示时，整个体系总会发生改变。如果神拆什么东西到教会中，而那个旧的体系没有改变，那么神拆它来就是枉然的。当一个信息带来神奇启示时，就必有一个信息随着。当耶稣出去医治病人时， 他的信息也随之而来，我与父原为一，我就是他。行，他们不相信，他们信他行的奇事。他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我这些的奇事，因为他们向你们证明了我是谁。荣耀，谁是最先的？摩西。然后他们才模仿他。但在对与错之间，这伟大的事实仍然是一样，他们不能接受这信息，他们不能接受这信息，他们不能接受这无玷污从神的道而来的信息。那不管犹大可能行各样的神迹异能，但当他到了五旬节那儿要领受圣灵的时候，他就原形毕露了。魔鬼可以上来准确地模仿这一切的事，但一碰见这道时，他就不能接受全部的道。他可以把这一切都讲出来，可能就差一个字，像魔鬼也有夏娃一样，但他无法相信全部，因为这整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是的，道现在他们也不能够领受这信息，正如亚尼和杨毕不能领受摩西的信息一样，他们不能领受，他们的模仿必定要显露出来，因为他们不能跟随由神受膏的先知所证实的道，他们不能跟随以色列人出去。为什么？他们是宗派的埃及的婴儿，他们不能跟随这道。如果他们跟随，他们就得离开埃及，放弃一切对他们有利的东西。他办不到，虽然他们可以模仿做摩西所做的事，但出发的时候一到，他们的愚昧就显露出来了。之后神将的倾倒在他们身上，现在也是一样，他们可以做各种各样虚假的模仿，但这只会使得正确的事情更加的显微大，任何相信的孩子都知道那是真理。这样你对他们愚昧的模仿的行为就一目了然了。如果你的行为是真实的，借着道印证了，借着你的信心彰显了，就是神在原本书写的道理所应许的。耶稣说，我若不行这些事，注意听，我若不行这些事，让我做些补充，就是说，我若不行圣经告诉你们我要行的事，就是我在的，就是在我的日子，我来的时候所要行的，就是弥赛亚来时他所要行的事。如果我所行的事，如果神没有印证这道，就是他说要发生的事，如果我的生命没有活出这道，没有与他所说的样子完全一样，那不要错过这一点。耶稣说，你们知道弥赛亚将要来做的事，如果这书写的道没有借着我彰显出来，那么我就不是他。 Amen。那么我所谈论的日子就是错的，约翰为我做的见证也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不是弥赛亚，如果弥赛亚要来做的这些事儿，他就是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那你们已经几百年没有先知了。如果我所做的事是神所应许的，如果他们没有在我现在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那么我就不是他。但是如果应许给这时代的道在我身上得到了印证，那么我就是他。这应许也临到你们了。再看不出比这更清楚的了。如果这应许，那如果那时代的应许在我的事工当中被彰显了出来，耶稣说，那么我就是他。所以如果你们无法相信我是谁，就去看看应许给今天的这些事儿。阿们。看看所应许的这些事儿，如果这些事儿没有应验在我身上，就不要信我，因为我告诉你们的是错的。如果你们不信我，就去看看圣经所说今天要发生的事儿，如果没有发生，那么就不对了。如果这些事儿不在这儿，如果其他要发生的事儿不在这里，如果它不在这里，那我就错了。但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耶稣说，那我就是他。 Amen。 我就是那应许要来的那一位。在他的日子里所应许的事儿，也同样印证了他就是弥赛亚。你们相信这点吗？ 那弟兄，如果路加福音17章30节所说的是即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他所应许的，这世界将回到索罗玛的状态，那使者们出去，那事情要完全如此的发生。如果它没有发生，就不要相信我所告诉你们的是真理。但如果它正在发生，那么就相信是他做的，在那日人子要显现出来。阿们。人子将要显现在一个肉身中，你们会众教会完全跟索罗玛日子以前的状况一样，是一群人从其他人中呼召出来，坐在外面相信神的应许。荣耀圣灵借着这些异象所行的事从来没有落空过，这些应许从没有落空。圣经马拉基书四章所应许的使徒时代的一切的迹象，那还有启示录十章七节，所有这一切都在应验，都被科学及其他的所有的东西所证实。如果我没有告诉你们真理，这些事就不会发生。但如果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这些事也见证我已经告诉你们的就是真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灵的彰显正要提走一个心腹，让那信心启示落入你的心里，你知道现在就是时候了。现在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你曾彰显在耶稣基督这个肉身中，他照着圣经所说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差遣门徒出去，是普天下人做主的门徒，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神呐，对现今的五旬节派教派来说，他们恢复了恩赐，主要这些人可能有些人就在这里，有些人在世界各地听到这磁带，愿他们知道这是对心腹的呼召，这不是五旬节派的信息。五旬节派的信息是把各样的恩赐恢复给教会，但这个是对心腹的呼召，是另一个信息。他要在索诺玛被焚烧之前来到。亲爱的神，让他们明白，我相信这是信息，因为他通过神的道因着圣灵启示出来了，也已经向整个世界印证并彰显了出来。我肯定的，你的羊群总是少数的，一直都是这样。但你说你们这一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我祈求你神，愿人们不去看他们自己的知识，不去看他们以为是对的东西，而是去查考圣经，就像我昨晚说的，让这里的人像那个王后在巴比伦遭到大毁灭之前所做的。他说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名叫但以理，曾在你父的国中，五旬节的父亲在他的国中，他能解一切的疑惑。那主啊，让他曾在五旬节王国里的圣灵，这国度也曾在马丁路德的时候，在约翰卫斯理的时候，一直下来到约翰史密斯、亚历山大、坎贝尔，经过那个时代，他是能够解开这一切疑惑的。他解开人的心思，在路德的时代的人，那人说义人必因信称义，卫理公会的时代，他解开了一切的疑惑，他们要分别为圣。在五旬节派的时候，人们说方言，借着神的医治能彰显出圣灵，他解开了五旬节派信徒心里的疑惑。但神呢，他们却组成了宗派，他们回过头去接受人的想法。因此当心腹照着你在圣经上的应许正被呼召出来时，我们一夜又一夜的在世人面前读着经文， 我们亲眼看见了他。神的愿他解开人们心底的一切疑惑，愿他们快快的逃到你敞开的儿子里，可以成熟，被收在仓里，而不是留在麦秆里被焚烧。愿他们今晚就进入仓里，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你们专心的听，愿神恩待你们的心。那我们已经发出了祷告卡，那我们现在要花大约20分钟来叫出祷告的队列。那我们要快快的排成一队从这台上经过接受祷告。那我不知道已经发出了多少祷告卡，我甚至没有问过比利，我只是说你发了祷告卡吗？那到那发一些祷告卡。那刚才才回来带他母亲和我等人一起上来。那你发了100张吗？那从1到100，1到50，好的。那让我们开始叫1号祷告卡。如果你是1号，请举起手，那我就会看见。那如果你不能站起来，如果你不能的话，我们会扶你。那1号祷告卡，尽快。那是什么？什么字母 ？A 一啊，对不起 ，A。这位女士，你有那张祷告卡吗？女士，请你过来。A 二，有谁拿到了？那请快点举手。那女士到这边来。3号，你有卡吗？你们都有卡吗？你们不一定要。你不一定要有。3、4、5 A 1、2、3、4、5，那我看 A 1、2、3、4、5，好的。5、6、7、8、9、10，那就排成队，那开始排成队。那如果你不能上来，就这样挥挥手，他们会扶你上来。那我问过这里的那些人，那他们没有祷告卡，你不一定要有。那我要问你们，那你看你们这里残疾的人，那我想你们得早点来，因为那我告诉他们要早点来。那如果你得到我所教导的那种信心，你就不用祷告卡了。瞧，如果他向你启示了就没问题了。如果没有启示给你，你再跑到祷告队列了多少次也没有用，对你没有帮助，你知道吗？你信吗？瞧，那我可以祷告做我所能做的事，跪起来按手在你身上，为你抹油，为你做你想要我做的事，祷告等等。那一旦神借人点将这启示在你心里时，事就成了，就完了。你不一定要在队列里或什么地方，它都已经成了。好的，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好的，16、17、18、19、20，有人拿到我叫的祷告卡就站不起来了吗？请举手。拿到卡就站不起来的，好的。只有相信。我能看到可怜的安娜真坐在那儿。几乎整夜都在弹这首歌。我要大家在这里保持安静，存敬畏的心，只相信。那祷告卡1到15号，我相信是的。我只要相信。那他们在这里有点紧，那让我们开始。你说什么？1、2、3、4、5、6、7、8、9、10，那你们太多人了，那比我所叫的还多。没关系，站在那儿不要动。那不，你要求带导，但你看在这等着，等到叫到你的号码。那不要太多人站在这儿，如果主要行某件事，你就堵住了人们的视线，那他们就会看不见。行，神祝福你们。那现在在他们准备时，让我们为这些手帕祷告。亲爱的神，这里放着手帕，他们是从有病痛的人那里来的。主要我们刚才都在谈论信心。我记得你在圣经里，在犹大书里说过，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人们从圣徒身上拿去手帕，不是因为他们是特别的人，而是因为他们是相信的人，他们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经常说以利亚就是那样的人，他恳切祷告叫天不下雨。真的，他这样祷告是要叫人们悔改。你向他起誓，叫他为他们祷告，用那种方式祷告应验你的道。毫无疑问，你显示异象给先知看。主要今晚我为这些人祈求，使他们得医治。我不是以利亚，他已被提到天上，但是他的生命与灵仍然活着。所以我们祈求你，亲爱的神，你必尊重你子民的祷告，也尊重我们每个人。在我们为这些手帕祷告时，愿这些手帕放在病人身上，那病人就必好了。 父，我们知道我们是将要灭亡的一代人，我们正向着永恒走去。这世界已经疯狂，凶杀，小女孩被强奸，被砍成碎块，世上人，男人留着跟女人一样的头发，女人也像男人，他们都变态了。人类正在灭亡，世界在走向灭亡，一切都在灭亡，教会也在灭亡。哦，神呢、啊？带来生命吧，带来生命吧，神呢、啊？带来信息的生命。主啊，求你向这些人启示，我只能按手在他们身上祷告，但只有你才是那位能医治他们的，唯有你才能医治他们。父，我祈求你医治他们每个人，求你应允，我按手在他们身上，全心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这些人。阿门。那弟兄，那这个麦克风能用吗？那你们都能听清楚吗？每人都听到吗？请举手。那不知怎么的，我的心总想着这些人，他们坐在这里的轮椅上，那吊床上、担架上，他们甚至没有祷告卡。但听着弟兄，那这些人虽然有祷告卡，但并不意味他们都会得医治。那坐在会众里的人，那这并不意味他们会得医治，这并不是说他们一定会或一定不会得医治，这一切都取决于他们对神的信心。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是的，那在乎你对神的信心。那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无论你有多虔诚，你有多好或多坏，除非是神的恩典落在你心里，不然你永远也不会好。那多少人知道神已经行了，一直都在行这些伟大的神迹奇事异能？那你们今晚站在队列里，不是因为你被神拣选而站在队列里，不是的，你只是拿到了祷告卡，只是碰巧在这儿。那就像我尊敬的盖尔霍斯弟兄，许多年前就开始他的事工，那对神有信心，相信神，凭信心相信神医治病人，他从来没有改变。而且神在这末世又加添了恩赐，就是他所应许的恩赐。神这么做不是因为他非得做，而是因为他应许了，如果他应许了他就必须得要做，因为他必须持守自己的道。他应许了你同样的事，就是你若能信，事情就会成就，如果你不能信，他就不会成就。那我不能使你相信，你自己也不能使你自己相信，必须是神赐给你的。能相信，这就是神的恩赐，不是你的信心，是神的信心。你头脑的信心可以相信它是好的，但除非神的信心落在你心里，那你头脑的信心可以接受它，你就那么做，一直全心的相信，直到神向你启示了为止。瞧，一直相信直到神向你启示，但除非神启示。你说弗兰弟兄，那你在说什么呢？说的先生，神差一位先知去告诉西西家，你不能从床上起来了，主子说你要死在了床上，对不对？后来先知转回去，王就转脸朝墙流泪痛哭，说主啊，我需要再活15年，主啊，祈求你垂听我的祷告。但在政治上王总是最伟大的人，但在神眼里是先知最伟大的，那边是神所立的王，这边是神的先知，所以神就启示先知那取一块饼来。那你知道吗？你明白吗？那你们现在应该明白了，因为我已经传讲了经文，索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是教会显现的日子也要怎么样吗？不，是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什么是显现？让大家知道，对不对？显现，人子显现的日子，就好像在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日子一样，对不对？那看看发生了什么。有两个使者下到索多玛和俄摩拉去，因为那里有一群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对不对？有两个主要的使者，那注意听，下到索多玛和俄摩拉传道，但他们中有一位与亚伯拉罕那群人站在一起， 对不对？那你看，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差给教会的普世的使者，他的名字是以 HAM 罕结尾的，直到现在才有，葛培里六个字母 GRAHAM， 但亚伯拉罕是 ABRAHAM 七个字母，啊，所以普世的教会是人的数字六，人成了组织，也接受了他们的使者，他们有散基、穆迪、芬尼、诺克斯、加尔文等等，但从没有 HAM 海安，对不对？但他们现在有了，他是一个使者，从神那里差来的，他拼命敲击他们的围墙，从这里出来吧，悔改要不就灭亡。但你记住，那蒙拣选被预定有神预定之约的亚伯拉罕与那群人也有一个使者，瞧，注意他所做的，神赐给他们一个迹象，时候近了，有火要降下来，那我们现在也在等候的火，原子弹的火，神的愤怒。那那位使者行了一件事，他背对着一个妇人讲到他的事，告诉他说他怀疑了神所说的话，就讲出他的状况以及要发生的事，对不对？主不是说过在那日子，在那日人子要这样显现的自己吗？那你相信这是真理吗？那这里站着一个妇人，在教会心腹与基督的无形联合中，那位使者现在就在这里，他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主只通过他的先知说话，这圣经说的，他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众先知，就一无所信。阿姆斯书三章七节，他总是这么做，他从不改变他的模式。如果神是真实的，先知就只能说神告诉他说的话，对不对？这是真的。那你们相信在我看到这个妇人之前，主会告诉我他的毛病是什么吗？你们相信吗？然后他患了癌症，没错，是在他的乳房上，他心里想着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患有某种精神病，有神经质，那还有并发症，没错，你相信吗？这是真的，对吗？你现在相信，借着说出这些事儿，你的信心已经锚在所得到的东西上了吗？你将要得到它，回去吧，主耶稣使你痊愈了， Amen。 瞧，你信吗？全心相信吗？那你们相信，那我不看这个妇人，主耶稣会告诉我他的毛病是什么吗？多少人相信这个？那你知道我从没有见过的，我唯一看见的只是一条裙子，我不知道，说不出是男的还是女的。你看到他站在那儿，那我来相信。你相信吗，女士？这里的病人，你信吗？如果你信，请举手。如果你全心相信，就可以得到你向神祈求的孩子。你信吗？你对神有信心吗？那这个并不能医治，这只是去证明，这行为证明了在神面前的信心，证明他的话得到了彰显。这个女人也在求一件大事，不是一个孩子，她在求圣灵的喜。我告诉你怎么做，如果你能戒掉烟，神就必赐给你圣灵的喜，却也不相信。你相信吗？你对神有信心吗？站在这里的这个男人，我一生中从没有见过他，我不认识他，他患了病，他的胸部有病，不然他摔了一跤就得了这病。他不是这里人，他是从阿肯色州来的，他是个传道人，回家去传扬福音吧。我从没有见过他的面。有个妇人站在这儿，我不认识这个女人，我一生中从没有见过他，神认识他。如果他能说出这个女人的毛病是什么或有关的事，你会相信吗？你们都相信吗？ 这只是一个行为，确认我向你们所传的信心，就是今晚我所告诉你们的，这是神所启示的，这行为把它证明出来。那你得有信心得到痊愈。这个妇人，那我想我不认识他，是的，我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所认识的某个人，因为我看到他站在我面前，他患有头疼，对不对，女士？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佩里格林的姐妹，没错，我一生中从没见过他，没错，我看到佩里格林站在这里看着我，向那儿走了，没错，我不知道佩里格林现在在哪儿，你相信吗？你相信多少？如果你能信，凡事在神都能；如果你不能信，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那个灰白头发的可爱的女士坐在那里看着我，就在这儿。你相信什么？你相信神会向我启示你正在想的事吗？你乳房上有肿瘤，你相信神会从你身上除掉肿瘤吗？没错，要有信心，要相信。那他摸到了什么？那个摸耶稣衣裳穗子的女人，圣经说，你们想看圣经的，他说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对吧？他是那个大祭司，现在就站在这儿，人们正在触摸他。这里有个瘦小的女人举起她的手就坐在这儿，我一生从没见过她，但她摸到了某样东西，这是她摸到的。她向神祷告，她胸腔有毛病，还有胃病。如果你能信，神已经医治了你，也必须相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有人坐在很后边，从这边看是大约是第二排，从这边看过去他患有哮喘。先生，你相信神会听你的祷告吗？如果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你可以得到你所求的。如果你相信，这里坐着一个妇人正看着我，在这边灰白的头发，如果你全心相信，你相信吗？好的，那个胆囊炎就必离开你。如果你相信，躺在担架上的那位，你是怎么想的？你相信神能治好你吗？如果神告诉我你的毛病，你会相信他吗？如果你能信，癌症就会离开你，你可以回家了。干嘛你不站起来带着床回家呢？你们相信吗？你们都相信吗？怎么了？神已经将那信心放在你们的心里了。在这里的每个人都举起手来，如果神将那信心放在你们心里，你们就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从这队列一直下去，把你的手放，现在快点，当圣灵还在运行时，你们彼此按手。这个人已经站起来了，他跑下队列去为别人祷告去了。让我们大家的站立赞美神，不需要再多了，已经确认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管你们受什么样的痛苦，不管是什么，如果你相信的就站起来，现在就相信全能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遣你的大能来，现在就医治这群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荣耀归给神，神祝福你们。